敬的。不要忘记的就是，有的人光要别人顺服，但是别人不能佩服。我想你一定说的没有错，如果你不能叫人佩服，你就没有资格叫别人顺服。有很多丈夫，有很多做权柄的，做了叫别人不能佩服的事，结果他要求别人顺服，那是不可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所有真的为主做权柄，你看见有的人，你圣灵能够说他素来比血纯净，比奶更白，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，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。前面讲的金子，现在讲的宝，你知道说在伊甸园里面，你如果顺着生命的水流流下去的话，你会找到三样东西。第一个你找到金子，第二个你找到宝石，然后你找到珍珠，对不对？那么到了最后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，你看整个新耶路撒冷的建筑只有三个材料，一个是金子，一个是宝石，一个是金子，一个是珍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么到底教会里面你能不能看见这些呢？能看见。你能在一般弟兄姊妹身上看见像金子，而且像纯金，像金晶一样，你看一下它透明的，圣灵在它工作上有工作，这代表神给神把性情组织在它身上。那同时呢，你也看见有许多这些真的服侍我们的人，他们暗中在主面前所经历的是你我不知道的。什么叫做宝石？宝石就是有一些像碳一样的东西，在人所看不见暗无天地的深处，经过热，也经过压，经过了多少年的隐藏，被人遗忘，被人遗弃，最后呢，有一些慢慢的那个碳呢，就变成了蓝宝石，像红宝石一样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你身上有龙宝、蓝宝石、红宝石的，别人非佩服别人不可，别人非顺服你里面的主不可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弟兄姊妹，如果达到，如果我们渴慕能够被主用来发表他的权柄的话，在我们身上不光有金子，也需要有宝石才可以，不光有红宝石，也有蓝宝石才可以。而且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受主的约束，是比奶更比血纯净，比奶更白。那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提摩太前后书那里面讲到，或者提多书讲到长老也好，讲的执事也好，他们的那个条件，那个条件用耶利米埃哥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比血纯净，比奶更白。我的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在教会里面被主使用的神的仆人们，应该在社会里面，在人群中间，应该是最叫人佩服，没有话说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个非常心痛的事，许多中国人都说这个所谓好，这个是个完全错误的观念。所谓是好铁不打钉，好儿不好男不当兵。那不光这样，如果今天我有几个儿子的话，我这个第一个我一定让他做律师，赚他钱赚的最多，或者做医师，那么最后的才做牧师，或者是才送他做传道人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这些人应该是西安的贵胄，但是很可惜呢，我们看见说人因为有了错误的观念，因为知道这个权柄是失败的，所以呢在有的人身上叫他不佩服，而且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你知道特别是经过了这个八国联军之乱以后，你知道中国人的印象是最坏最坏的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相信有一些传福音的使者是在主所用的，但是我们也相信这里面有许多的败类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就特别显出那个权柄失败的一面。所以没有一个人羡慕，今天你我羡慕做君王，你我没有一个人羡慕做一个传道人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按理来说，一个传道人乃是在他身上有蓝宝石有红宝石。所以我相信啊，斯伯特弟兄讲的没有错，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啊成为一个什么地位呢？成为一个传道人的地位，堕落再堕落再堕落，或者说降卑降卑再降卑，降卑到一个帝王的地位。他实在是一个认识什么叫做西安的贵胄，他宁可看见他的儿女是西安的贵胄， 在他的身上是比血纯净，比奶更白，他的身上比什么身体，比红宝玉更红，像光荣的蓝宝石一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是神所寻找的。神不是光找一些废铜烂铁，好像这个人世界都不要了，神说我可怜可怜你，让你来带领这一班羊群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今天教会失败荒凉原因在这些地方。所以世界上最好的人都用世界用去了，神现在无可奈何，只好是剩下的人所必要的，然后呢神才开始使用他。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不是这样。你看见神如何使用摩西，神如何使用保罗，我们就看见说，要记得能做西安的贵胄，能够发表基督在世上的权柄，那我现在四不真的话都不错的。他宁可他的儿子儿女做一个西安的贵胄，不愿意做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君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我们的观念所以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整个光景荒凉。那下面形容怎么荒凉的光景，他第八节，现在他们面貌比煤炭更黑。为什么煤炭更黑呢？因为他们里面是饥饿，因为特别到了兵荒马乱的时候，这个当背景是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形，他自己都没有吃的，当然自己都没有吃的，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像红宝石，怎么可能像蓝宝石？你知道，今天传道人也好，今天教会中领袖或者传福音的人也好，他们没有东西吃，有好几个原因。那有一个原因什么呢？有一个原因，他们太忙太忙太忙，他们手中的工作忙到这地步，没有时间读圣经的。他们在那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讲道的时候，他们这边忙了，看望这个看望那个，做这个做那个，联络这个联络那个，和这个来往和那个来往，那工作太忙，忙到一个地步，他要发展那个工作，很难得来到主面前来寻求主。当他里面没有在主的宝石，当他没有里面没有在主面得着满足的时候，他的身体给人看见怎么可能像蓝宝石红宝石？难怪给人看见像什么面有菜色，或者这里所说面貌比煤炭更黑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呢，特别在这个高度科技的时代，传道人教会中领袖一个最大的试探就是他们的成功。你知道许多时候他们的成功就是他们的失败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他一成功了，他一埋到他的工作里面了，你看你什么办法都用了，所有属灵上的原则都丢弃了，很可能的，还有很难的有时间来到主面前来亲近他们的主。我们都羡慕，我们到现在还羡慕宋山杰弟兄，但是宋山杰弟兄告诉我们，他的秘诀什么？他的秘诀就是每次要传福音，他最少有半个钟头安静在主的面前，让主的爱来充满他。他的的确确是一个西安的贵胄，的确在他身上你看见红宝石，也看见蓝宝石。但是许多时候，因着我们自己都是饥渴，因着我们自己都是空的，所以难怪给人看见是连像煤炭一样更黑。你知道不光是我们这样啊，连穆迪都有过一次这样的光景啊。穆迪有他传兵传到一个地步，他工作主实在很祝福他，那么传到一个地步，他里面都哭干起来了。他说他就觉得不行了，再这样下去不行了。你知道别人什么事都可以啊，这个属灵的供应啊，有奶就是有奶，没有奶的话，不光是儿女不行，连你自己也不行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怎么办呢？这个穆迪啊，后来就下一个决心，他说现在我不能再传下去了，我呢一定啊要去做学生去。所以呢他不怕羞耻，你知道穆迪这是他非常佩服的，不叫人佩服的，一面你看见主使用他，但另一面呢他可以做一个学生。你知道有的人呢，大的一个地步只能做老师，不能做学生的。那这个弟兄呢，穆迪弟兄，他实在是被主使用。后来有一天他说我要到伦敦去，结果呢他就有一段时间就到了伦敦，就跟弟兄会的弟兄们就跟他们学。那一段时间呢，那穆迪实在得了很多很多的帮助。我们知道后来穆迪传福音，一面有能力，而且另一面还有圣经的根基。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因为他得着了弟兄们的帮助，他能够再一次被打来到主面前，结果他的身体再 外自然看见像红宝石跟蓝宝石一样。所以后来他才告诉推荐别人说，他如果全宇宙都烧掉了，我只要两本书，一本呢是什么呢？一本是圣经，另外一本呢就是马金多的五经注解略解。我顺便提一下，我们感谢主啊，就最近我们找到这个略解，这个已经是绝版的书。那主如果愿意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在将来，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将来的这个成长上面陆续的能够登出来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弟兄姊妹，我是用这个例子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，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忙碌，母亲忙碌的一个地步，自己忘记吃东西了。如果你自己忘记吃东西，怎么可能有奶呢？不可能有奶的。如果你像鸵鸟一样人工喂奶，那是另外，你请买奶妈，奶妈是另外一件事。但如果神托付给你的是一个完全的母亲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吃东西才可以，这样的身体才能健壮，这样才能够像红宝石蓝宝石一样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，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，稀奇吧？你看见旧约里面有一个神人呢，他神人居然从那里一经过，人家说这个人是神人，认识他，因为他是真有权柄。这个王明道有一次啊，他这个大火车迟到了，他一点点火车开了，那向来那个时候火车是不等人的，但那个时候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看见他实在在他身上有主的权柄啊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吩咐那个火车停下来，那个火车果然停下来。这个巴克森弟兄我们知道是很有名，被主大用的一个印度神的仆人。这个他从前是工程师，他在一个厂里面做事啊，他那天实在是精疲力尽啊，他就告诉主说，主啊，这样下去啊，我不行了，我这个人不行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靠着主的名啊，他就吩咐整个机器停下来，他真的命令，他不是真的去开关的，不是，他真的命令整个机器停下来。结果后来果然机器全部停下来。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神的宝座一面他顺服主，一面神的权柄就从他身上彰显出来。这是神当初在伊甸园神本来要达到的目的。神要人呢、亚当和夏娃能管理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走兽。神要亚当夏娃做海陆空大元帅的。所以如果要是夏娃或者亚当很疲倦的时候，他叫一只鸟过来，鸟就非要过来，他叫他唱歌，鸟非唱歌不可的。但是现在你们试试看呢，你们把鸟叫来，鸟不听话的。这原因证明什么呢？这就证明说今天人已经失败了，今天文字都能逼迫我们，就证明说今天我们已经失去权柄了，没有人没有权柄。但是我们看见说这个有权柄的人认得出来，你不要挂个招牌说我是教会的权柄，我是长老，也不要说你拿出名片来说是我是某某某某长老，我是某某某，这是不需要的，人一认就认得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人要问说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蓝宝石，有没有红宝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清，这是今天教会最需要的。因为如果教会里面失去了这样的一般人，那么下一代谁来保护他们呢？所以这就是你看见说今天呢，有许多人得救了，但是没有人照顾他们。或者说有许多人呢，他们呢是非常努力在那里追求追求追求，他们这个经历也得了，那个经历也得了，他们就是不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就是今天这样的光景。那么然后第九节，他们的皮肤啊紧贴骨头，枯干如同草木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证明说它里面呢是没有，是就显出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啊，这个一般弟兄姊妹别的不会，他们的感觉很敏锐，他们不会讲道，他们听到会。这个就像很多人呢，这个讲道你叫他讲一分钟不讲，但是叫他评道很会评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所以最难讲道的你要知道，特别到了一般弟兄姊妹那个道，我听了很多，你不知道怎么讲。我记得不错的话，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在纽约的时候啊，那很困难，在那里啊，这个江勇他们一定要我们超联站讲台，那个是最难讲的一个讲台，因为那里讲的人呢、都是一些元老们，这些属灵的元老们，他们从来都听过史布克这种道，那个不知道什么道都听过了。所以如果这些小毛头啊能够起来站起来为主说话，那个下面人根本不要听的，看看你的年龄就不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很稀奇，神呢、有的时候借助给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敏锐的品尝力，特别是来 帮助这些连这些所权柄的弟兄姊妹，非逼着你到主面前去不可。你有没有准备，人一看就看出来，你是不是在那应付，你一看就看出来。这个江立勇讲一次泥泞的事很有趣的，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段泥泞非常非常忙，忙的一个地步啊，他实在是没有吃饭的时间，什么时间都没有，那么每个中周的聚会啊都要请他讲的。那么好了，这个泥弟兄讲的还有问题吗？他根本准备都不要准备，他上去就可以讲了。那么他就很奇怪啊，他有的时候一忙的一个地步他没有时间准备了，大概上来讲他就讲，那个讲完了以后，他们有几个同工是泥弟兄很苛求的，然后他们就用泥弟兄一摸，那弟兄你今天没有准备，那你没有一点都没有错，那他承认说我是没有准备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天才的传道人，没有一个天才的西安的贵胄能够供应人，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没有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你在主面前没有摆上，那个人一看就知道，一看就知道面有菜色或者枯干如同烤木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有很，那当然了，我们知道这聚会里总有人打瞌睡，总有人睡觉的，但是很稀奇，你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你讲来讲去，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如果还醒着的话，他们觉得你今天这个道啊像枯，这个枯干如同槁木，那么亲爱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什么？这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失去那个权柄。这个时候所有为主说出口的或者为主做权柄的，他们唯一的一条路是悔改，唯一的一条路是来到主的面前。他不能够责备弟兄姊妹说为什么你们睡觉。我相信啊，虽然有时候年长弟兄们容易睡觉一点，但是我相信所有站在这里说话的，连那些年长弟兄们要睡觉，他如果看见他都要回去问问主才可以。你不能老怪说为什么年长弟兄们要睡觉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说因为他年龄到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，一面来说他的是他的身，另一面来说我们在主面有问题的。只有这样的能够恐惧战兢的在主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西安的贵胄没有一个敢随便的，他们必须不断的从水源那里得出供应，然后呢在供应出去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教会就蒙了极大极大的祝福。我们看第十二节，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耶路撒冷城是神所兴起的，这个称为大君王的城就是我们主的城。如果这个建造神自己设立的，你们想想看谁能够拆毁他们？不可能的。但这里告诉我们是有一天耶路撒冷能陷落，连仇敌，连世上的君王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城门，结果尼布加尼撒王果然得着耶路撒冷的城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我怎么解释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虽然第四章有黄金，虽然第四章有宝石，但第四章没有提珍珠，对不对？你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新约的启示录，那里面告诉我们圣经用什么来做门的，是珍珠来做门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漏洞，这个漏洞什么呢？这个漏洞就是这些权柄们失败，那个就代表了权柄失败的结果，一做不是珍珠做门的缘故，结果仇敌就得做城门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相信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件事。那我刚才讲的话是不是随便讲？不是，你看下面立刻就接着说，第二十三节，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的先知和祭司是代表属灵的权柄，这个就代表先知，就代表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主传话的一般人，这里的长老，这里的这个祭司们，就特别代表像长老执事们这些人，特别是把人带到主面前的那一班人。因为祭司是把人带到主面前去，也把神带到人中间来，就是这一班服侍神儿女的人。结果你看都因着他们的罪孽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是神对于今天神家的一个大的审判。许多神的仆人们失职的缘故，结果就叫仇敌得着那个城门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珍珠是怎么产生的？珍珠是因为手足受了伤了，手足水足受了伤，受了刺激了，那个沙刺激他了，结果你看见说他 又一个刺激来的时候，他就包容他了。再有一个刺激来的时候，又用爱来包容他。再有一个刺激来的，就用爱来包容他。他不止赦免一次，赦免两次，赦免三次，赦免七十个七次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沙在这个水族里面慢慢慢慢的就形成那个珍珠了。为什么神今天的儿女分门别类呢？因为神的仆人们不能够忍受外面来的一点点的沙，结果就等于带着神的儿女们就彼此分开了。但是假设神的儿女们能够，特别是神的仆人们能够学那个，能够学习爱的功课，为着整个的教会，为着整个的大体，为着整个的大局，在那里容忍，再容忍，学习忍耐的功课，再忍耐的功课，弟兄姊妹，那些沙应该是来刺激我们的，那些沙应该来瓦解神的儿女的，结果就是那些沙在我们里面变成一个珍珠。当这个珍珠摆在门口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儿女没有分裂的可能。但是为什么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呢？就是这个功课缺少了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经说是先知的罪孽也是祭司的罪孽。然后下面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，这个当然是间接流的。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，又被血玷污，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。第十五节，第十五节的是非常悲惨的光景。人向他们喊住说，不洁净的躲开躲开，不要安静，不要逃爱心我。弟兄姊妹，因着权柄的失败，结果一般神的儿女就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念。他们不应该这样说的，但他们说了。这是他们的失败，但也证明先知和祭司的失败。他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，不要挨近我。许多神的仆人要权柄，抓权柄，把教会几乎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做到一个地步，许多时候一般神的儿女不是不爱主，不是不要跟随主，但是一听说是神的仆人，一听说是全世界的头就大起来。那个感觉什么呢？就感觉就像说不接近躲开躲开，不要挨近我。这个感觉是对的，是错的，是错的。但是这告诉我们说，这是因为错的权柄带进来的。所以如果神的教会在这里排斥神的工人，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光景。如果神对于这个以色列人，对于祭司和长老说躲开躲开，你看他们怎么，他们就失去保护了。不错，这一般神的儿女们没有人来搅扰他们了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到底真的危险的事情来了，他们不知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才可以。但这里都已经把我们很清楚地描写出来了。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，列国人说他们不可扔在这里寄居，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今天难得有两个工人能够在一起同工的，每个人都有个性，把他们分散。我们觉得全世界最会读圣经的应该是大卫，最会祷告的人应该是穆勒，如果这两个弟兄在一起的话应该能够合一了。但是有一天我们看他们两个人，等到达比把手伸出来的时候，是摸了不肯握那个手的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要问一个问题说，那么神怎么做？神就把他们分散了。这是教会历史的故事。所以是儿女中间的分散和分裂，两面都有责任，全体弟兄姊妹有责任，做母亲的在教会中负责的也有责任，长老和执事们也有责任。所以下面最后怎么说，人不看重祭司，也不厚待长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我记得像吴永弟兄说过这样的话，今天有许多人对待主的仆人像对待使女一样，有的连使女都还不如。所有神的仆人需要看人的脸色，因为地上如果有一个人被雇佣的话，这些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也是同样的感觉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不看重祭司，也不害得后代长老。在圣经里面，长老需要被后代而要加倍的敬重的。但是现在落到一种光景，这个光景正常不正常？根本就不正常，根本就是不对。 但是这个是全病荒凉的光景。我想很对不起，今天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，因为我们或者我想我把很快把它说了，我想我们今天把它结束了。那么这是一面，第二面呢，这个所以后面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荒凉的原因，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原因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？第十七节，我们仰望人来帮助，以致眼目失明，还是枉然。我们所盼望的，即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。那么今天这个全病的失败有一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仰望人，不是仰望神。就这里说的，我们仰望人的白埋帮助，以致眼目失明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仰望神，有没有仰望这个眼目失明啊？但这里告诉我们，仰望人到一个地步，眼目失明还是枉然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以为说，如果要讲合一的话，我们一定要主兴起某一个人才来才可以，或者我们要传福音的话，我们一定要主兴起像 Billy Graham 或者像 Moody Muller 这样才可以，或者今天有一班弟兄姊妹觉得神的儿女中间今天这样许多的光景，一些属灵的阻塞，一些荒凉的情形，我们需要非借用心理学上的一套办法不可以。所以你看，你到书店去的时候，你有很多很多的书都是告诉给我们这个办法，给我们那个办法，那个办法就这里所说的一个不能救人的国。那个救人的国这里是指埃及来说的，我们在那个时候他们逃的，有一部分逃到埃及去，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最危险的，他们等候什么呢？他们等候埃及能来帮助他们。所以有一度你看见他们为着埃及的缘故啊，他们就背叛了这个，背叛了什么？背叛了巴比伦王。你知道这个是最忌讳的。当初耶利米就是劝他们，你们要伏在这个巴比伦王底下，结果他们不听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以为说埃及能够救他们，所以他们为了那个缘故宁可不要了。这就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就告诉我们什么？今天慢慢慢慢的，当神的见证失去，神的今天同在失去的时候，人就讲究办法，人要求突破。你看见在报纸上所有那些历史或者很难看历史写出来的，都是因为人要求突破。在神的儿女中间也是这样，他不好好检讨说为什么神的同在失去，为什么神的见证失去。结果就是一直看着人慢慢慢慢少了，只有小猫三四只，慢慢慢慢的年轻人也没有，结果就仰望人，以致眼目失明，而且盼望一个不能拯救人的国，什么方法都用了，结果变成聚会专家，变成运动专家，变成心理专家，变成这个专家那个专家，但是都是不能救人的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底有几个神的仆人单单纯纯用主的话来服侍他的儿女们？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真是够吗？还是今天我们需要从别的地方，像埃及那里得到帮助？有许多人从世界上学了很多如何做领袖的办法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些方法在地上可以行得通的，在教会里面行不通的。你我再懂得弟兄姊妹们的心理，你我再懂得罪人的心理，如果神不祝福的话，人不得救还是不得救。你我劳碌，你我努力，你我最后的结果眼目失明还是枉然，那个结果什么也没有。所以盼望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是教会，这是全病失败的第二个原因。到了末了，我们看见说，以东的民呢，他必追讨你的罪孽，显露你的罪恶。21节，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，只管欢喜快乐，苦悲也必谈。